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一个新的段落。我在上一次，给大家讲了以赛亚书的一个大纲哈，我录了音，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没有啊？就是我们因为以赛亚书非常长。一共是66章，然后呢，我们每周是精读一章啊，这样子读的话会非常的慢，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经常的去复习，不然的话呢，你学了现在呢又忘了前面哈，所以呢，经常的去回顾一下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内容。以赛亚书它的这个段落非常的分明啊，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哈，是对应旧约啊，它是主要在强调神的审判和责备。那后面的27章啊，就是对应着新约，重在呢讲到这个神的拯救和对他子民的安慰。那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处在这个第一大段啊，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呢又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第一到第十二章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末世和教训。第13章到第23章呢是神对列国啊，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大国周围的这些列国的一个神的计划，主要就是审判啊。那24章到27章，我们刚刚讲完的，是在预言神对全地的审判以及复兴。其中呢，在第27章，就上一章呢，居然老师带我们讲到啊，就是重新又唱出了葡萄园之歌。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啊，先知呢曾经讲过啊葡萄园的比喻啊，唱过一首葡萄园之歌。过后呢，紧接着就论到了悖逆之民的这个他们的灾祸。现在呢，先知呢已经审判了列国啊，他就论到神审判列国以后呢，再一次唱出了葡萄园之歌。但是前后这两首葡萄园之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前者是重在律法，后者重在神的恩典。从这一章开始啊，就是从第28章开始，一直到第33章。以赛亚先知又一连串的有6次讲到祸灾。这6次论祸的当中呢，都会出现看哪啊，看哪，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把这个28章到33章呢，就把它合并在一起，作为一大段落，就是讲到6个祸啊。这一连串的这几章圣经讲到祸灾，指出神的百姓不要依靠他们不依靠神，专门去依靠人的力量，特别是依靠外邦的势力，依靠那些大国，埃及亚述等等，依靠他们的势力。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与所依靠的一同灭亡，因为他们所倚靠的是不可靠的。神迫切地提醒他们，只有倚靠神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一段第一个祸灾就是第二十八章讲到的。那么我们第28章呢是讲的第一个祸灾。这个祸灾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几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 第一到第六节啊，讲到北国的高傲，他的祸是因为啊以法莲的高傲啊。第一节就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指出这个祸是针对谁的啊，他的对象。这是第一到第六节他所讲的内容，就是指出北国的高傲导致了他们的灾祸啊。然后第二大段呢，就是第七到第二十二节讲到南国的祸，他们的祸主要是他们的懈慢。神就是提醒南国耶路撒冷啊，不要依靠外邦的势力。然后第三大段就是从二十三到第二十九节啊，这一部分呢讲到神的管教啊，神怎样以他的谋略和智慧来对待他的百姓，来管教他的百姓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一章的一个大纲，然后我们再来具体的看每一节的内容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到第六节这一段呢，是神指出北国啊以法莲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罪，以及他们最终要遭到灭亡。好，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就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指出他们的问题啊。第一节神就以酒醉来比喻啊，指出北国以法莲，以色列十个支派当中执政的代表者，因为呢他们住在肥美的山上，有可夸的冠冕。以法莲常常是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啊，指出他们心里面高傲自夸啊，自以为王啊，冠冕就是一种权柄的表现。然后第二到第四节说到，看哪啊，看指出他们的啊罪所带来的祸患啊，这个祸患是什么呢？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以赛亚连续用了三个比喻啊，冰雹、暴风、大水，这全都是灾祸。神用这些自然灾害啊，来把这些以法莲他们自以为傲的冠冕给他摔碎于地，完全把它弃绝掉，要被人踩在脚下，华冠荣美将成为将残之花啊。第四节说那荣美将残之花，然后又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无花果的比喻，说到无花果刚刚出熟的时候就被吞吃了，在侵略者的眼中好像下令已出出熟的无花果拿到手中进口就把它吞吃了，这也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的文学造诣非常高，所以他用的这些比喻让我们非常形象的看到神如何使用这些啊外邦的仇敌来管教惩罚他的子民，使得这些北国以色列自以为骄傲的东西呢被彻底的践踏啊，就像无花果一样，还没有啊完全成熟就被吞吃掉了。第五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这个呢就指出北国的渔民将不再夸口自己的成就，而是专心的依靠神，以神为自己的荣耀。那时候神就将坐在宝座上啊，审判着公平之灵在北国作王。 这些渔民呢，他们是专心依靠神的，把神高高的敬拜到啊，就是尊崇到他的宝座上，以神为王。那么神就做他们城门口打退仇敌的力量，成为渔民的坚固的城。比喻的非常的好啊。先知呢，就是用了两个比喻来描述这个北国以色列他的最后的结局。第一个就是酒徒的冠冕，第二个就是出熟的无花果，但却没有提到具体的这个历史事件。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是全面的一个神啊，他就是看顾他的百姓的每时每刻啊，不是说针对某一件事情，而是整个北国以色列都是陷入到那样的一种高傲不听从神的管教，自以为是的一个状态当中。神百姓的败坏啊，都是从心里高傲开始的。凡是让教会高傲自夸的那些冠冕啊，都会被这些风暴摔碎一地，就是神所兴起的那个力量呢，把它击垮。凡是让基督徒沾沾自喜的所谓啊，我们的成果就像出熟的无花果一样，都会被路人吞吃掉，都是不屑一击的啊！因为神绝不能允许百姓用别的神来代替他，神要用真正的荣耀来取代酒徒的冠冕，用神的荣冠华冕啊，他的尊贵荣耀来取代那些假神，用神的荣耀取代人的自以为的荣美，或者是肥美啊，就第一节跟第四节提到人自以为好的东西，神都要把它击碎。因此神就是对我们每一次的打击，他都会用他自己的荣耀来替代。这就是前面这一段第一到第六节所讲到的内容啊，主要就是指出北国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的高傲，以及他们的高傲所带来的最终的被神的这个审判和惩罚。神是借着外邦的势力来惩罚他们的，但是呢，神也给渔民剩余之民荣耀作为他们公平之灵让他们能够抵挡仇敌，不至于灭绝第二段呢，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啊，这里面呢又讲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又针对耶路撒冷来指出他们的祸患啊。然后呢，也是用一种酒徒和酒醉来比喻他们丧失本性啊，沉迷于这样的这种奢靡啊，沉迷于肉体的血气啊当中。第七节就说，这是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这里就是一个比喻啊，也是指出他们的罪啊。因为酒，神并没有不允许他的子民去喝酒啊，没有禁止喝酒啊。酒是代表喜乐的啊，神用新酒，用油，用这个五谷新酒来代表他对他子民的祝福，所以酒是神所赐的，但是神不允许我们醉酒啊，不允许沉迷啊， 沉迷于这些酒醉，不可以醉酒，失去本性，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啊，忘记神，而这个离弃神，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就是失去了真理啊。后面就说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啊，就是在真理上一片混乱啊，心里面肮脏，终至啊，一无一处，无一处是干净的啊，里外都不干净。各席上满了呕吐的误会，因为醉酒而离弃神，而迷失，迷失在这些淫乐当中，使得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误会。当人醉酒的时候就容易犯罪，得罪神，并且他们讥诮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这一段就可以看出啊，这些醉酒之人啊，包括祭司和先知啊，所谓的先知啊，也就是假先知了，他们对以赛亚先知对他们的警告，对他们的传讲神的话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些话好像是在对婴儿说的啊，好像我们不知道吗？啊，是非常的亵慢啊，就是轻看神。他们指出说啊，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像是在论断啊神对他们的管教。他说啊，我们又不是断奶的婴儿啊，也不是刚刚离雏的啊这些小鸟啊，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管教我们呢？显得我们很幼稚啊。就指出啊，先知所传讲的这些教训呢，根本他们看不上啊，他们没有当成一回事啊，不去尊重。那么先知怎么回答？十一节啊到十三节就是以赛亚先知的回答。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既然神通过先知啊严谨的来警告他的百姓，可是这些悖逆的国民呢，他们竟然来讥诮先知的话，对神的话不屑一顾，听不进去。那么神就用另外的办法啊，用什么办法呢？就是借外邦人的嘴唇和舌头对百姓说话，就是让兴起外邦的这些仇敌来管教他们。而且以赛亚先知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掩面跌倒，而且摔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里以赛亚先知是在警告这些悖逆神的北国的啊，这是指的南国啊，南国这个犹大耶路撒冷，他们依靠外邦的势力，依靠那些虚空的力量，不依靠神，所以他们就不得安息啊，不得安息，以至于神要借着外邦人的口舌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被鞭打，被这个击倒之后才能听进去神的话。但是神说啊，第十二节说，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神愿意祝福他的子民， 不愿意啊让他们跌倒，不愿意让他们受击打，但是不让他们不击打他们，让他们过得舒适安逸的话，他们就听不进去神的话，不肯听，甚至于亵慢神，所以神不得不让他们跌倒，陷入网络。14-22节就是提到神对耶路撒冷的警告啊，警告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千万不可倚靠外邦的势力，因为他们不可靠，神是忌邪的神，绝不允许他的百姓去拜假神，失去圣洁，所以神必须除掉他们所倚靠的，来施行审判。14节就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啊，就指出南国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常常是代表南国的啊，以法莲是代表这个，以法莲是代表北国啊，北国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大是代表南国犹大啊。这里神指出他们南国也同样犯有这些罪啊，所以要带来神的审判。他们的祸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他们亵慢神啊，不听神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以赛亚又用了这种对比去哈，来指出南国犹大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所投靠的那些外邦的势力呢，实际上都是一些死亡的权势，最终必然灭亡，而且他们所投靠的最后也不能够救他们，是虚空的，是虚假的谎言，以谎言为基础的，完全是不可靠的。他们以为敌军来侵略的时候一定不会临到他们，就是不会殃及到他们，不会把他们打败，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投靠这些势力，但是这些势力神指出来都是谎言，都是虚假，他们以谎言为避难所，以虚假来藏身，必然的结果就是最后遭到灭绝。16-17节说，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们看到神指出南国犹大他们的罪，他们的祸患之后，神还是有安慰的。虽然我们说1-39章这大段啊，都是主要在讲责备和审判，但是在责备和审判当中仍然有安慰。那么这一章也是在前面1-15节都是在责备啊，指出他们的灾难，指出他们的祸患，指出神一定要来惩罚他们，但是呢仍然在这个惩罚之后，神指出他仍然为他们预备了拯救所以这个16节是我们这一章最重要的经节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背下来。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就是房角石宝贵的房角石，而且这个根基呢是试验过的， 是被神测验过的，是稳固的，是可依靠的，是宝贵的。依靠他的人就得着永久的安息，不再着急。这是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以赛亚书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那位拯救者就是神所预备的耶稣基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可以处处看到神在预言，在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并且在各个章节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耶稣的影子，都有他的特性显明出来。那么这一章重点的是在他是那位磐石，他是稳固的根基，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信靠的人靠着他就可以永远得到安息，而不是这个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北国是主要是依靠自己，自以为是，南国呢主要是依靠外邦的势力，也就是依靠假神，都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都是不稳固的草木和解，一场风暴来了就吹倒，洪水来了也是冲走，完全没有根基。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他在西安放的那块石头是稳固的根基，跟前面所讲的那个虚空啊、死亡啊、阴间啊，是完全就是形成对比啊，强烈的对比。那些是暴风一来啊，水一来，稍微有一点点外在的势力啊，比如说冰雹啊、暴风、大水这些自然灾害一来啊，那些神的百姓在最终所倚靠的那些东西呢，全部都摔碎掉啊。可是我们这位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房角石，它是稳固的根基，而且它是试验过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引诱，在任何的打击灾难当中，它是稳固不动的，并且神试验过它。这是我们今天可能所要重点要讲的，为什么叫试验过的。我们知道这一节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那个房角石，他是试验过的。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啊，受到魔鬼的引诱，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的祷告，他非常的痛苦，他的汗水像那个大的雪滴一样的滴下来啊，但是他经受住了考验，虽然这个苦杯非常的苦，非常的难喝，但是他甘心情愿的愿意背负十字架这个重担，愿意流血舍命，愿意受辱，愿意背负所有人类的罪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有的咒诅，所有的惩罚，他愿意去背，他愿意去承担。然后他被高高的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受到了这个世人的各种摧残，但是神把他高举，他就是那位经过试验的，在各种试炼当中能够坚立得住，永远的以神的旨意为他的命令，坚决的去执行，让神的救恩得以在这个全地上得以成就。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坚固的信心如磐石一样不可动摇。他也在开始侍奉之前 在旷野40个昼夜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用40昼夜不同的方法来试探他，用万国的荣华，用地上的这些食物啊诱惑他。当年诱惑亚当夏娃就是用食物，诱惑耶稣又是用食物啊，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让他高举自己。耶稣通通的都说：“撒旦，你退后去吧！”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在他还没有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试验了。魔鬼来试探他，他抵挡住了所有的试探。这些试探不外乎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所面对的诱惑不外乎就是这三个方面：眼目，喜欢看好的东西，喜欢美的东西，喜欢那个虚浮的东西，这些东西好悦我们的眼目。接下来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喜欢吃好的东西，喜欢去享受，满足肉体。接下来就是今生的骄傲，就是要追求个人的成就，个人的荣耀，就像这个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自以为是，他因为高傲亵慢神，不把神当一回事，以为自己就是神，他可以觉得可以依靠自己啊，也可以依靠其他的人，把人看得高于神，就是高举自己啊，以自己为神，骄傲自大。这三个方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全部都胜过了，他就是我们得胜的大君王。所以这个试验过的，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所以他才是什么呀？是稳固的，他才是宝贵的。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个神所赐的羔羊，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瑕毫无瑕疵的，而且他亲身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最后他就成就了那个宝贵的救恩。所以这19节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福音，他说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那个拯救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可靠，他也能够让我们万人借着他得拯救得安息。我们世上的人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我们依靠人都是虚浮的，我们得不着满足。我们唯有依靠神，依靠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坚固的磐石，那个房角石，稳固的根基，我们才能够得安息，才能够得平安，才能够得喜乐，我们才能够面对死亡而不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好，第17节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当人以虚空以谎言和虚假和阴间来作为他们的依靠的时候，神必行审判，他的公义，他的公平必然冲去所有谎言和虚假所给人带来的那种虚假的依靠。人以为他们所依靠的东西能给他们带来平安，神在这里警告他们：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被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啊！这18节说的，你们必被践踏。当敌军来的时候，你们一下子就要灭亡。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 也预言到神的百姓将要被掳，连他们的藏身之地，也就是说他们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这个迦南美地也要失去了，他们连自己的土地所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如何藏身呢？啊，第二十节说，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以赛亚又用了两个比喻来告诉耶路撒冷的首领，外邦是不可靠的，你们倚靠的是什么都不行啊！床榻就好像床榻，就是床啊，很短，你根本无法在上面安睡，就是睡的睡床还没有人长，就很短，怎么能安睡呢？被窝盖不住人的身体，盖到胸都盖不着，盖不着脚，怎么能安睡呢？这个就是来比喻人得不着安息。当与这个阴间结盟，与这个虚假死亡立约的时候呢，必然是落空的。好，第二十一节又讲到了神的安慰，神总是在交替着，就是责备、惩罚，接下来就是安慰。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施行灭绝的事。神必然施行审判，神必然兴起。这里面呢，用两个历史的见证呢来做比喻。皮拉新山呢，是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出现的，就是说神曾经兴起大卫，照着神的指示，在皮拉新山这个地方去击杀仇敌，大败了非利士人，指神的大能大力，要击退仇敌要击败仇敌。基遍谷这个地方呢，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十章讲到，约书亚为保护基他大败亚摩利王等五王的那个联军这两个比喻呢，就用历史来告诉耶路撒冷的百姓，神曾经两次灭绝那个所谓高大战无不胜的仇敌，是讲到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是得胜的大君王。前者呢是讲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的功，后者是讲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为了百姓的基业，要灭绝一切的仇敌，来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用两个比喻来讲到神的得胜和拯救。并且呢，神施行他的救恩与审判呢，他警告百姓们一定要坚固，一定要不可懈慢要这个紧紧的依靠神，因为神的审判必然来临，他是公义的但是呢，神的审判和他的救赎和复兴是同时进行的要经过神的非常之功，奇异的事呢，可以看出神大能的作为，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他最终呢要施行审判，他也要施行拯救。好，那我们进入到了最后一段就是23-29节，指出呢神是怎么样来用他的谋略和智慧来对待他的百姓的，他要怎么样来管教来带领他的百姓也是用了一个比喻 第二三节就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让他们让他的百姓仔细的来听。神提醒他的百姓一定要听啊，要注意听神的话啊。后面就是神所讲的，他用了一个耕地的比喻啊。那耕地的为要撒种，岂是常常耕地，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指教他。神是指教的，就是来管教，也是来给他的子民智慧的，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就以耕田为比喻。因为农夫他们种田是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秩序，还有一定的方法，神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呢，神会通过他的话语来教导他的百姓应该如何去行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那么开垦土地呢，就比喻听道啊；播种入土呢，就表示他们去行道；然后除去杂草，也是表示他们行道；收割采果，表示传道；进仓储藏，表示他们守着神的道啊。按照神是按照这个时令啊，就是春风秋雨阳光普照四季的这个更替呢，来供应农作物的生长。而农夫们要经营的话，也要按照神的计划这样去做。那么神管理他的百姓，教育他的百姓也是如此的啊。种子不一样，他撒种也不一样，培育也不一样啊，耕耘也不一样，收割也不一样，使用也不一样。这种种都是出于神最高的智慧和奇妙的谋略。救主降生，奇妙救恩，十字架的方法也是如此。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品性，有不同的办法。27节到29节又进一步的来解释神的作为，他是怎么样来这个管教，来教导人务农，用他来比喻神是如何来供应和管教他的百姓的。27节说，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扎大茴香也不用露毒。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碎的，因它不必常打。可见呢，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的农作物。这个就是比喻呢，神如何来供应人的需要，他是如何的处理啊，如何的管教，用不同的方法。耕地呢和耙地呢，就是对土地的破碎。农夫呢，并非为了耕地而耕，而是为了撒种和收获。所以神做一些破碎的工作，是为了最终能够使他的百姓得益处啊，最后能有收获。撒种播种描述呢，这个农夫啊，对每一个种子都是妥善处理的，并且在最适合的生长环境当中啊，把它们处理好。而这一切呢，都是来自于神的智慧。所以每一种作物都要按照自己的特点，在规定的地方播种。神对个人的管教也不同。以色列的农夫呢，在田中种小麦，周围呢种大麦，外围种粗麦。它是有科学根据的啊，因为小麦的产量大，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啊，营养价值高，但是生长期比较长， 适应环境的能力差，所以呢，神就按照行业让他们种在里面，讲究日照方位，植株的间距。而大麦呢，产量少，蛋白质含量低，但是呢，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就适合种在外面啊，种在定处，粗耕啊，不是不用那么精细。而粗麦呢，生长周期最短，生命力最强，但是呢，高度参差不齐，成熟期前后也不一，所以农夫呢就在田边随意的播种，利用一些外面的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来啊处理各样的这个作物，就怎么样培养，根据他们的特点来培养他们。当收获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又是不一样啊，做饼的粮食就是指的小麦、大麦和粗麦这些作物呢，就要用磨来磨碎，使谷粒呢和外壳能够分开。而茴香呢，大小茴香呢，又是不一样，因为它们不能够用磨来磨碎，而是要温柔的去击打啊，敲打，使它能够有种子，成熟的种子能够出来啊。因为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特点啊，不同的品性。而这一切的目的呢，都是为了收获。所以我们百姓们啊，神的子民们应该来相信神的管教，不可依靠自己，也不可与外邦联盟，要安息在神的里面，信靠神，在管教之后必有拯救。依靠肉体是我们基督徒灵性下滑的开始啊，就是经常因为满足肉体就不听从神啊，就开始心里高傲，然后呢就成为懈慢的人。刚开始是啊，对自己的属灵的成就有那么一点，就开始沾沾自喜啊。多数呢，我们的失败都是从成功开始的啊，因为有一些成功就开始骄傲，然后就开始懈慢神了，不听神的话了啊，对神的话挑剔，挑挑拣拣啊，选择性的耳聋，听不进去神的话。而且呢，甚至于说啊，这些难道我都懂了，为什么还要跟我讲，像对小孩子讲一样啊。而我们的神就会用各种量过的难处来管教我们，而每一种管教的工具，哪一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神是有分寸的。那么最重的这个叫鹿毒，那就是上面有刺，击打起来非常的那个重啊，这就是最最严重的，就是因为打谷呢是分别糠秕和谷粒的，但是目的一达到啊，就是这个谷粒一旦分割出来，击打就停止了。神的目的，神击打他的百姓，管教他的百姓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回转，让他们能够得着属灵的益处。所以我们遇见的，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所说的啊，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这个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必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忍受得住。这样呢，我们就把以赛亚书28章啊全部讲完了。那么总结一下，就是讲到了三个方面，讲到了神对他的百姓的警戒，指出他们的罪以及他们所要遇到的灾祸，北国的高傲自以为是，南国的懈慢神，去依靠外邦的势力，依靠那些虚假和谎言，最终他们都要被神击打啊，都要被神管教，甚至于被掳啊， 失去自己的国土，失去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但是呢，在警戒当中，神仍然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希望。在十六节当中说到，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个房角石，是坚固可靠的，是受过试验的，是可以依靠的。这就是这一章的最重点的内容。然后最后呢，又用一段比喻来讲到神的管教啊，就是说神的管教是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就是人犯罪的特点，他用不同的办法来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人回转，使人在属灵上面得着益处。感谢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